啊，首先呢，从简单的开始好不好？那么就是说，林牧师，你怎么样看待教会有不同的宗派？首先呢，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宗派。那么宗派呢，就是叫 denomination， 就是说啊，我们一般来说有信义会啊、宣道会啊、长老会啊，有这个的会理公会啊，啊，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灵粮堂啊，啊，什么堂什么堂这样子。其实呢，好像以色列人他们也有十二支派，但的支派，什么支派什么支派，加的支派等等啊，不同的这个马拿西支派，都是以色列人。那么我们基督徒呢，虽然教会啊一个教会，但是呢有不同的宗派，有种种原因的啊。比如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教会主恩堂，我们当然有主恩堂。罗斯说我们就开始在各处执堂，为什么呢？表示我们比较是都是一家的。我在创办另外一个子堂，顺子堂、正顺堂这样子，接下去的话，我们都成为一群的教会，叫主恩堂教会这样子哈。那么有一些教会是这样子来去成型的哈。那么有一些教会呢，他们对于说，比如说浸信会的话，比如说我们浸信会，它有三个特点吧。从礼仪来说，我们是主张洗礼的时候呢，全身呢浸在水里面。我是从这个政策来说 ，quality 来说呢，我们比较相信每个信徒都有圣灵，因此呢，我们进行会比较习惯是选举，有没有啊？投票啊，这样子啊。那么从这个教育的角度来看呢，我们比较侧重于主日学的教导，所以呢，这个进行会的主日学是世界有名的，有没有？所以这个都是每一个宗派它都有所谓它的 distinctives。那么比如说信义会呢，他们就从马丁路德很注重这个的硬性称义并且呢，他们信义会呢他们的属灵的传统呢，他们只是在硬性称义这一点上面天主教是说你信还不够，你还要加上一些的礼仪、一些的行为，甚至的借助一些已经过世的人的圣徒他做出来的功德，你向他祷告，他分给你补一补你的功不足。当然这个是不合圣经的这样子啊。因此呢，马丁路德说这个叫什么，叫做唯独相信、唯独信心叫我们得救、唯独救恩嘛。因此呢他们就把这个硬性称义的就很强调。不过呢幸亏没有把天主教一些的崇拜礼仪完全的放弃，你知道吗？所以呢，你看见很多信义会他们的牧师穿的衣服啊，长袍啊，非常好看的哈，这样子。教会里面的装饰啊，那些圣坛啊，都跟以前天主教的差不多，不过它内容改了啊。所以呢，我们必须明白那些的那个情，比如说长老教会他们是说，这个教会的人的那个的管理呢，应该属于一群的长老，属灵的领袖来去带领、来去牧养、来去管理，所以他们叫长老会，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他们都有他的长处，因此我认为啊，在这个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的门户之见，已经没有那么厉害了啊。好像宣道会的精神呢，是很侧重于这个的职堂啊。宣教的热忱，开放了布道，这是宣教会的热忱。其实我们都可以在不同宗派当中来学习他们的长处，来学习他们的优点。所以呢，其实宗派在多伦多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大的问题，大家都非常尊重，非常比如说有一些的信义会的神学院训练本来嘛是训练传道人在信义会服务的。不过很多教会都请信义会的神学院的神学生毕业之后来我们教会进信会来服侍也可以的，所以现在已经不是那么的分得那么明显啊。那么你说，那么就有什么解决问题呢？没有。其实这些宗派啊，他们在主要跟我们知道在真理上面有主要跟次要的。主要的真理就是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圣经完全是神的话，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这个世界一定会结束。我们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这个都是主要的信仰。什么叫次要的信仰呢？次要的信仰就是洗礼的仪式呢，是浸呢还是洒水礼？这个是次要真理。所以呢，我们大部分的宗派主要真理都是一样的，次要的实行呢，可能有一些分歧，但是那个更影响，不影响我们上天堂， 不影响我们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完全没有影响。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能跟众派的弟兄姐妹能够啊和睦相处？不但是和睦相处，并且能够一同的齐心努力，因为我们在主要的信仰上面是一致。所以在众派现在，我就看见我们中国人有姓黄的，有姓李的，有姓林的啊，都是炎黄子孙，就是这个意思。有没有其他问题？没有。OK， 有另外的问题啊，就说。而救呢是一次性的事呢，还是一个一生的过程？换句话来说呢，救恩在一个人的身上就会失去了吗？这个问题呢，就是每天都在问，每天都没有答案的这个问题，好吧？因为我是说，你一次性了啊，我接受了，我洗礼了，以后你做什么事情都没关系，都可以得救的，人都会放纵情欲，是吧？对不对？反正我得救，我怕什么？我杀死都不怕啊，反正我得救了啊。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情况。罗斯，我告诉你是说，没有，你信仰耶稣以后呢，还是每天保持一个很属灵的圣火，你才能够得救的。那么你心里面就是没有踏实，因为你没办法活出一个最完美的生活，你总是有瑕疵，有没有？所以两个都有这个问题。我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判断我们得救不得救的啊，是上帝自己，并且是他的应许。他的应许说，啊。凡是啊，凡接受啊凡接待耶稣的啊，他儿子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啊，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赐给我们的权柄，能够做神的儿女。你所需要关心的是说，你是今天，不是今天而已，是不是我今天所代表的整个人生，我是不是知道我是？上帝被上帝所创造，也是被上帝所救赎的人。我今天一生一世来跟随耶稣。你不要想是说，那我是我不信他怎么办？我是我今天拜佛怎么办？我是我今天改信回教怎么办？你不要想这个。你为什么想这个呢？啊，你是不是要所谓的双赢呢？啊，不一定是求一水，无论怎么样我都赢的这样。你想这样子，这个不是真的信徒。所以呢，幸福不单只是个理性的问题啊，这个啊，我觉得回教徒啊，所以我们今天说什么呢？向回教徒传福音的一个小心的地方，最好啊，不要说你愿不愿意做 Christian， 千万不要对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 Christian 基督徒这句话。由这个回教徒是贬义，等于说他侵略者，他是白人主义，他是帝国主义啊，他是欺负人的，他们是等于把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基督徒的形象是贬义的。所以现在很多的宣教士，他们说不是说你要不要做基督徒，他不会这样问的，他只会说你愿不愿意做耶稣的跟随者，Jesus follower 啊，我愿意，因为他很尊敬耶稣的。但是 Christian 这个字呢，对他们是非常冒犯性。所以最不要讲包括这个基督徒，我们都讲得很顺嘛，你是基督徒吗？我们没有什么的这种的现存的思维，有回教徒，他一讲到 Christian 这个字，他都很反感，你知道吗？这是个侵略者，这是这个以前是十字军东征，对不对？杀回教徒的有没有？他们都想到这些的东西，他们没有想到好事情。所以呢，我们说这个 Jesus follow 也是很好，我们什么叫信耶稣啊？信耶稣不是说，哎，那一刻我就信了，我就登记，我洗礼了啊，我就得救了，我就做什么都可以，不是？而是说什么呢？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决定我要做耶稣的跟随者 ，I'm the follower of Christ， 不是 Christian 登记一下，哦，就得，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明白没关系了，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完美的答案。那么另外的一个问题是说，将来在天上神那里，是不是只是全天敬拜赞美神，还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吗？啊，圣经说什么呢？当他把耶稣做个比方，就说有些人拿5000，有些人拿2000，有些人拿1000的。有一天我们叫账的时候，那个5000、2000、1000，代表说神给你的机会，神给你的资源，你怎么去善用？那么你知道什么呢？ 你知道说这个主人将来跟他算账之后呢，有一句话说，你在不多的事情很忠心，我要把更多的事派给你管理，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你注意哦，不是你进来整天唱诗的赞美队的，不是哦，你进来我要派更多的事给你管理。所以呢，将来的世界，这个地球，这个地球结束之后，这个宇宙还继续，你知道吗？那个是圣经作为什么万物更新的时候，万物更新的时候。所以各位，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将来啊，是不是我们好像个灵魂在云彩上面飘来飘去，好像那是灵魂一样，这样子飘来飘去，没事你做一样。我相信不是，我相信将来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看得见的，但是不是这个肉体，这个会败坏，这位朽坏的肉体，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存在，你知道吗？我说将来的世界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存在，地上有地上的耶路撒冷，天上有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是另外一个很实在。我说的实在，因为通常我们已经给这个物质主义来去占据唯一主义，我们就不能，我们说实在的意思，好像是有物质、有细胞、有东西活得到的，这个叫实在。实在不一定是这个叫实在，啊，电波是存在的，也不实在，对不对？电波、电能、X 光，它是实在的东西，是不是啊？但是它不一定是好像是有东西给你有到的电能。所以我相信将来的世界是非常的实在，是实在的，但是不一定是现在这一个实在，是另类的实在。另外一种的存在，另外一种的实在，这是我的想象。好，并且呢，这个实在东西需要人去管理的。我相信将来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的意思，就是说与基督一同管理他的新的创造。所以呢，将来在天上很多事情要做，不是无所事事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进入天国的人在天上的长享啊，或身份是不是一样的平等？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我们复活以后得到荣耀的身体。这个荣耀这个字啊，原文是荣光的意思，是光的意思，荣光的意思。他那边说什么呢？每一个人的光都不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每一个人的荣光都不一样。因此我相信将来在神的系统里面，在神的世界里面，有不同的人哦，因为在地上我们怎么去跟随，影响到我们在将来神的荣耀。不过你放心，岂不是这样子都不好吗？他比我亮，我比他不亮，这样子吗？有这种尺度吗？各位你放心，因为在天上人的罪性已经被拿掉了，所以呢，虽然我们有变得有不一样，但是没有嫉妒之心。现在可是不一样了，你多，你比我多，我就嫉妒你，有没有？你比我好看，我也嫉妒你，有没有？但是将来虽然是有不同的荣光，但是人的罪性已经被消灭了。因此呢，虽然有不一样，但是不会产生嫉妒，只会产生赞美感谢。这是我的相信。这方面圣经讲没有很清楚的讲，但是根据把这经文拼起来的时候，这是我个人的那个 conviction， 我的相信是这样子。讲完了，没问题了，感谢主。我只说了三个问题。你们还有其他什么讨论的问题吗？
我其实有一个，就是那个宗教，也是叫就是在一块儿去的话，乌灵的那种灵的派吧，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啊。那时候我这个同事他是原来是我们就是像基金会一样的最早，然后他这个在这儿待了很久以后，他忽然间就觉得那个派好像跟他更接触一面，他能真正的感受到那个跟上帝特别接近的那种感觉。
姐妹所问的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灵恩运动，所谓的灵恩派，英文叫 charismatic movement， 灵恩派。那灵恩，其实灵恩这个字呢并不是不好的，它是好的，是圣灵的恩典，就是把圣灵给我们的一种恩赐，也是灵恩，对不对？但是他们就把这个思维的扩大一点，比如说 我们读圣经使徒行传，他们岂不是有讲方言吗？一种的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竟然忽然间不需要学的就讲出来了，并且大家都明白他在讲赞美神的话。在那个时候啊，那所以呢，有一些的有些弟兄姐妹就说，哎呀，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是病的医治呢，对不对？特别他们也有时候也说赞美的时候呢，圣灵充满了，他们就这个心啊，都非常的情绪呢，就非常的高涨，对不对啊？就比较自由的发挥他们敬拜，有时候跳领舞，你听过没？这是在跳舞领舞这样子了，哇，就高唱灵歌，这好像很释放，我们就规规矩矩的啊，是吧啊？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呀，那边好像圣灵充满多一点这样子。各位，我们必须要明白啊，什么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给圣灵控制的意思。我再说一遍，圣灵充满是 be controlled by the Holy Spirit， 啊，就是你这个人呢，给圣灵来去控制。那么，圣灵控制的有什么表现呢？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种的品格啊，就会通过你彰显出来。啊，比如说仁爱、喜乐、和平，啊，这些美德啊，通过你就彰显出来。所以呢，我看这个人是不是圣灵充满，我就看这个人有没有圣灵的果子，他的身上表现出来。这是第一个。当然，圣灵充满有另外一种的情况是说，好像这个的啊，使徒行传那些的使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很大胆的来去传福音，不怕死。我是靠他自己的话，他们就怕死，他们在一般人都看成怕死。但是圣灵充满他的时候呢，他就能够有这个胆量开口啊，来传福音，并且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有不但只是开口有勇敢，并且他们有口才，圣灵所赐的口才也通过他们讲出来。那么至于刚才前面所讲的那些的，这些圣灵充满的时候那种的奇怪的超自然现象，我的看法这样子啊，可能有些人我不敢否定了，但是呢，我们不能够把它变成是画一个等号。若是你被圣灵充满，你就一定有这个的表现。每一次人都是这样子，这个是我最大的疑点，你知道吗？不是每一次，也不是每一个人，也不是每一样都是这样子，因为圣灵的工作是很自由。所以呢，今天我最大的问题啊，是说有一些人把一些的个别性的现象变成普遍性的教导，这是我最大的问题。有一些人就是觉得，哎呀，这样的话我真的要追求情绪啊，因为圣经是什么呢？圣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你是比较是主动自动的被动啊，你要被圣灵渴慕，但是呢，圣灵怎么样把那个的这个的恩典给你，是圣灵的主权，你不能够在那个地方硬着逼圣灵一定这样子做，我的情绪一定要这样表现，那就错。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我的看法，这个三言两语没办法讲得清楚。不过呢，我不反对圣灵的工作，我对圣灵工作开放，但是呢，我们要小心，不要把个别事件变成是普遍现象，这个就是要小心的事。好，还有什么其他的分享的题目，请说。
简单说说，基督信仰在北美或者在中国的现状，和这个我完全没听清楚现在啊，但是
讲上个月，
简单说比较好。在北美来在中国，信仰的现状和普遍的存在。
哇，你说北美方的教会？首先呢，讲讲都听你讲讲嘛。
所以我孩子的
父母亲。接孩子。那么我可以是最后一个问题吧。首先呢，在感谢神哈，中国的教会虽然呢，这个政府不够同情，但是呢，我们发现过去的这个解放之后啊，解放之后，教会呢还继续的用另外一种形态来进行。以前呢都是一个福音堂啊，对不对？以前的规规矩矩的教会，那种的形态教会基本上是没有。 解放之后1949年啊，有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的，比如说他们那个地区有10个教会，他们就关掉8个，他们就把另外那8个就推到两个里面，就能更多一点这样子。后来甚至连这2个都关起来了，那个在政治的风波一来的话，什么都没有。虽然呢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就知道说，教会这个主啊，神的工作呢还继续的，教会用另外一种形态存在出现，甚至我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的家庭教会，中国家庭教会。那么现在呢，以前的家庭教会呢是比较在农村，比较农村啊，那现在的家庭教会呢现在是也在城市，也在一线城市北京上海，也在二线城市啊，其他3线城市乡镇都有不同的形态。所以呢，这个所谓的不同形态呢，不同形态更适合中国的现在的政治的那个环境，更加的适合啊。这是第一个观察。那么第二个观察呢，以前呢，以前的这个不要录音啊，这个官方的教会呢，以前啊是比较政府的一个统辖的一个机关，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很多的教堂所讲的就是中国4个现代化，不是四福音，是4个现代化，就是说变成是政府的一种的爱国主义的宣传的工具。那个牧师也是这样子，那么牧师想到哪个报纸来读一读，人民日报社论，读完就祝福再见这样子。以前不是现在了。后来呢，我们发现这个甚至现在的政府的这个所谓的上市教会也是非常的好，也越来越跟家庭教会的这个信仰的大家的差不多。不过呢，那个形态不一样，但是呢，内容呢越来越像。这是我对中国教会的一个观察啊。那么以前呢，家庭教会跟这个上市教会是非常对立的，现在呢就是比较是已经是关系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好。我曾经呢在那个大城市，那个牧师啊请我吃饭，那个上次教会的牧师请我吃饭，他呢吃饭的时候就坐嘛，他也请当地的家庭教会领袖跟我一起吃饭，这是很难得的。以前呢，这个食不来往的，现在是不一样啊。当然我讲的这是比较独特的一个地方啊，这是一个我的观察。北美的华人教会，其实我已经写过了，这个东西在写在。发表在这个《世界》杂志，这个北美的华人教会呢是，从北美华人教会要谢谢这个校园的查经班开始。那个时候呢，华人教会不多，但是呢，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在各校园里面组织，自动自发的组织这个的查经班。有些是基督徒，他还没有来到美国之前都已经信主了，他自动自发召集几个人，我们一起查经班，就成立了查经班。有一些是没有基督徒的，有一些是牧师，很有负担，在校园里面传福音的，就带领一个人、两个人这样子来信主，然后为他们组织查经班。后来这些查经班呢，就变成了现在的北美华人教会。很多的北美华人教会的前身都是北美查经班开始，那么都在各地啊。那么这个就是北美的教会华人教会的现象啊。其实呢，北美现在华人人口呢。华人人口嘛是大概300万左右，大概300万，全美国中国人的华人300万，教会大概1200间，华人教会1200间，大部分都是小型教会，100人以下，因为他们很分散。那么只有在大城市，好像多伦多这些巨型教会，哇，几千人的、1000多人的、500人的、300人的，其他地方都比较少。那么北美华人教会呢，就是可以说是什么呢？是我只能够说是中规中矩，也不是不好，也不是说极端的。他没有经历过一个好像是很厉害的花这个大量的人贵族的运动也没有，但是也不是说这个就是好像熄灭一样的也不会。所以呢，北美的教会呢，就是可以说是稳步。不能够说是不是成长，我不肯定。有些教会是成长很快，有些教会就裹足不前。啊，总的来说还是有些进步，但是不是那么的 dramatic， 不是那么的戏剧化，还是比较平稳状态这样子。那么 其实呢，北美女团的教会很多优势，这些优势呢还没有被发现，还没有被用得到。罗斯山的优势能够被发现，能够放到一个很好的恰当好处，我相信北美华人教会呢，对神的国度的扩展呢，会起很重要的功用。这是我们看法。走马看花说一说吧，那个鸟瞰式来看，还有什么其他要讨论的问题？好啊，没有的话就介绍关系。啊，谢谢。我们啊，Ken有什么报告吗？明天见，各位。